上回书说到李傕、郭汜祸乱朝纲，汉献帝刘协实在受不了了，就流着眼泪跟大臣们说：“众位爱卿啊，朕几年来被李傕、郭汜欺凌，实在是没法活下去了，不知道哪位忠臣能够诛杀二贼呀？”太尉杨彪就跟汉献帝说：“万岁，臣有一条计策，可以让李傕、郭汜自相残害，然后万岁您再传旨召山东的曹操进京，把他们两个人杀了，以安社稷。”好啊，不知道你到底有什么高妙的计策？万岁，我听说郭汜之妻这人最嫉妒，可以让人见郭汜之妻用反间计挑拨郭汜跟李傕不和，自相残杀。汉献帝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就传下密诏，让太尉杨彪见机行事。杨彪只好让自己的夫人到郭汜的府中见郭汜之妻，行这条反间计。本来太尉杨彪是一片忠心对待朝廷，没想到这主意出坏了。这个李傕、郭汜还真中了反间计，带着兵就在长安城里打起来了。这一打，上至天子文武百官，下至老百姓，全都倒霉呀。本来李傕、郭汜就横行无忌，打起仗来他的兵就抢夺百姓，长干城的百姓经过董卓之乱，再加上李傕、郭汜这么多年本来就没法活了，这回再遇见兵士抢劫，老百姓死的太多了。李傕跟郭汜两个人打着打着，李傕呢就把汉献帝刘协还有皇后贵妃劫持到了梅屋，还不给饭吃。皇上没有办法，就派大臣去求郭汜：“你们别打了。”郭汜一看这么些大臣来了，好啊，李傕，你扣押皇上，扣押皇后，我呀干脆把这些文武大臣给扣下。这郭汜就把这些文武官员扣下来做人质，就这么着又打了好几个月，长安城动乱不堪呢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李傕郭汜大交臂。幸亏有个国舅董承，还有骑都尉杨凤，杨凤手下有个大将徐晃，从李傕手里把皇帝救出来了。国舅董承跟杨凤将军就保着皇帝到处乱跑，有的时候没地方住，就住在一两间草房里头，当中间隔个帘子，里边是皇帝跟皇后的卧室，外边就是朝堂啊。有时候没饭吃，挖野菜。这还不算，地方上有些官员忠于天子，给送点粮食来吧，保着汉献帝能活几天，就跟汉献帝伸手要官。汉献帝没办法，你要什么官我封什么官，连印都没有，拿起块泥来就刻印呐。汉天子就可怜到这个程度，您说老百姓该怎么活呀？这些文武大臣要穿的没穿的，要吃的没吃的。好不容易几经转折，汉献帝才让国舅董承、骑都尉杨凤保着到了洛阳城。洛阳残破的无法居住了。李傕、郭汜听说皇上到了洛阳，这两个人又联合在一块儿，兵进洛阳，打算把皇上杀了，然后两个人平分天下。汉献帝心急如火呀，看着太尉杨彪 心说，要不是你行这反间计，我至于落到这个地步。可是汉献帝又不能责备他，杨彪确实是对自己一片赤胆忠心。太尉杨彪也难受啊，万岁呀、啊！如今天下各任诸侯能制服李傕郭汜的只有山东的曹操，还是请陛下宣召命曹操入朝以辅王室吧。汉献帝就连夜下诏书，派使臣到山东去请曹操。这使臣刚走，李傕郭汜率领大军就到了洛阳。汉献帝吓得是魂不附体。齐都尉杨凤就说，万岁您甭着急，我杨凤跟两个贼人决一死战。国舅董承说话了，杨将军别再跟二贼打了，洛阳城城池不坚固，兵甲太少，粮草全无，如何拒敌呀？我看咱们不如干脆保着万岁到山东去找曹操，这才是上策。哎呀，汉献帝心说，我这皇上是怎么当的呀，逼着我到山东去找一个能够救驾的大臣，可是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想起李傕郭汜来，汉献帝就哆嗦呀。好吧，汉献帝就答应了，决心按照国舅董承的主意，立刻传旨准备起驾往山东进发。朝中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曹操知道不知道？曹操知道，因为曹操发出探马四外打探军情，首先打听的是朝中的动静，然后打听各镇诸侯的动向。朝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国舅董承跟齐都尉杨凤保着汉献帝到了洛阳，不但曹操知道，袁绍也知道。那么袁绍是怎么想呢？袁绍心说，借着天下大乱，我赶紧扩充我的势力。而曹操就跟袁绍的态度不一样了，天子的使者奔山东传皇上的旨意，这时候曹操正据手下众位谋士荀彧、荀攸、程昱、郭嘉、刘晏、满宠、毛玠、吕虔商量朝廷的事情。曹操就跟这些谋士说，众位先生，听说当今万岁已然到了洛阳，李傕郭汜追到洛阳逼杀天子啊。董承跟杨凤又无力保驾，不知道众位先生如何看待朝中之事。这就说明曹操无时不刻都在惦记着朝廷，他跟袁绍、吕布这些人是决然不同。曹操把这几句话说完了，谋士荀彧、荀文若站起来了，主公，我有几句话想对主公明言。好啊，文若就请你把自己的主张讲在当面。主公，想当初春秋时代，周朝天下分崩，齐桓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、宋襄公跟楚庄王总是想利用周天子的势力去打击别人，扩充自己的势力。后来晋文公把周天子、周襄王护送到了京师，以天子号召各镇诸侯，大家才尊晋文公为霸主。再说我汉朝以高祖为例吧，想当初秦王无道，范增立楚怀王为义帝，天下诸侯全都服从，师出有名吗？等高祖灭了强秦之后，因为天下之主了，楚王项羽强欲以争， 楚王反而偷偷的把义弟怀王杀了。汉高祖为义弟发丧啊，天下人全都知道是楚王项羽把义弟杀了，而汉高祖能够为义弟发丧，大家全都同意高祖。我想高祖为义弟发丧，也是借着天子的势力，让天下诸侯是心服口服。主公，前者朝廷董卓作乱，主公您首倡义兵，号召天下各镇诸侯灭董卓以安天下，可惜各镇诸侯不能同心协力，致使天子再次受难，被李傕郭汜他们逐出朝廷，在外流亡啊。主公您忠于汉室，天下人全都知道，现在天子已然到了洛阳，困苦不堪，昼没房子，吃没粮食。李傕郭汜威逼天子，而董承杨奉又无力保驾。这个时候您就应该助忠大义，辅助天子，以安黎民，这是顺民心者事。通晓大义者，谁也不能反对。主公，您不必往后再多考虑了。此时不去，一旦有别人抢先秦王，主公到那个时候，可一切全都晚了。是啊。曹操听完了荀彧、荀文若这一席话，心中大喜。放天子安天下，正是曹操欲称霸天下、安抚百姓的大好时机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汉献帝的使者到了，曹操接完天子诏书，立刻起兵。大队人马到了洛阳，见着皇上了，曹操不到半天的功夫就杀退了李傕郭汜的几万大兵。李傕郭汜一看大势已去了，就带着残兵败将上山落草为寇了。曹操在洛阳城救了圣驾，汉献帝是龙心大悦，见曹操文有谋臣，战有武将，几十万大兵，就觉得有了依靠。汉献帝立刻传旨，封曹操为录尚书事，兼任司隶校尉。这个录尚书事呢，是个官名，就是总理朝政的最高职位了。当时曹操已然在洛阳城外扎下了营寨。汉献帝的使者到了曹营传旨，天使一到，曹操一看，曹操愣了。只见这个人眉目清秀，精神充足，脸色红润。曹操觉得奇怪呀，心说：洛阳城上至天子，下至文武群臣、黎民百姓，一个个面黄肌瘦，怎么这个人与众不同啊？满面红光。接旨谢恩之后，曹操就把这位传旨官请到自己帐中落座。曹操就问：请问先生，怎么调理的这么好，气色红润，令人羡慕啊？曹公要是问呢，我也没什么养生之道，只是吃淡食30年而已。哦，敢问先生官居何职，贵姓高明？曹公若问：在下姓董，名昭，字公仁，济阴定陶人，出身孝廉，在袁绍、张扬手下做过纵使，听说天子还都，特来朝见，官封正义郎。曹操听说过董昭这个人，立刻站起身请躬身一礼，久闻大名如雷贯耳，今日一见是三生有幸。先生，能不能留下饮酒细谈？好啊，恭敬不如从命。曹操这个人头脑是非常灵活的， 听说董昭是孝廉出身，而今汉献帝被人劫持刚到洛阳，他就到洛阳面君，证明董昭这个人是有见解的，自己初到皇上身边要称霸于天下，就得多方求教。曹操把酒宴摆上了，然后把自己的谋士荀彧、荀文洛请来做陪客，三个人入座了，曹操亲自罢盏给董昭敬酒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间走一个小校来，主公，有一队人马往东而去，不知道是谁的队伍。好啊，速去探来。遵命。这个军校退出去了。董昭看着曹操微微一笑，曹将军，这支人马是齐都尉杨凤的，因为您领兵到此，他昨天已然跟韩先商量好了带兵去投大梁。哦，是齐都尉杨凤，他保驾有功，天子近臣为什么离我而去？难道说疑心我曹操对他不利吗？不然。董昭摇了摇头，曹公您请饮此酒，杨凤是个无谋之辈，您用不着顾虑，这种人是虎无爪鸟无翼，日后必被曹公所擒。董昭的话曹操非常爱听，因为他说杨凤这种人是老虎没有爪子，没爪子他能抓人吃人吗？说杨凤鸟没羽翼，没有翅膀他能飞吗？酒后必被你曹操所擒，所以曹操非常爱听。曹操见着董昭，两个人谈话很投机，这就是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两个人你说话我爱听，我说话你爱听，两个人就有的聊了。曹操爱跟董昭聊天，就直言的问董先生，我曹操刚到洛阳天子身边，应该怎么办？请先生诚心教我。这个董昭他也会看人呐，一看曹操问得这么直率，好吧，既然曹将军问我，我就直言奉告了。曹将军，你兴义兵除暴乱，朝见天子功劳太大了，不弱于春秋时代的五霸。我看洛阳不少天子的近臣，可各有各的打算，这些人不能顾全大局，恐怕不会服从您的命令。曹将军，您在洛阳辅助皇上，他们要不听您的，可就对您不便了。我想曹将军不如保着天子迁都许都才是上策呀。哦，董先生劝我曹某迁都许都。曹将军，话虽如此，可是这几年朝廷到处流亡，现在刚刚回到洛阳，文武权臣都希望能够安居下来，皇上也是实在不愿意动了，您要主张迁都，必然有人出来反对，但是要按我董昭看，身为大丈夫要做出让别人意想不到的事情，才能立下惊天动地的功劳。曹将军，希望你想一想，你算算厉害的大小，然后再下决心。曹操拉了拉座位，凑到了董昭的面前，拉住董昭的手，先生之言正是我曹某之志。因为董昭已然点得非常明确了，你曹操要学春秋的齐桓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、宋襄公跟楚庄王，这五位霸主都利用周天子的口号扩充自己的势力， 你现在来到洛阳，已然做了皇上的近臣了，正是尊汉献帝刘协号令天下各镇诸侯的有利时机呀。曹操轻轻地问，先生，使我不放心的仍然是够本大梁的杨凤，他的兵马太多，我要迁都，杨凤会不会出兵发难？再说朝中的大臣会不会出面阻止，我又该怎么对付呢？董昭笑着笑，手捋胡须，摇了摇头。曹将军，杨凤在大梁屯兵，兵马虽多，但是他孤军无援。再说杨凤这个人，他的心胸还算可以，他考虑的不是那么遥远。将军，您可以结交他，送去一份厚礼，然后写封书信安慰杨凤，说明京都缺少粮食，许都有粮，请天子和大臣们暂时一驾。我想杨凤有勇无谋，他不会起疑心的，即使他以后再出兵阻挠。将军，你已然把天子请到许都了，杨凤又能怎么样呢？按下杨凤，您在面君奏本，请万岁跟大臣们迁都去许昌，免得在洛阳挨冻受饿，吃糠咽菜呀。万岁一想，只能是降诏一驾，大臣们不用吃野菜了，巴不得早日起身呐。哎呀，曹操高兴极了，先生之言使我梦得如梦方醒。董昭这才告辞入朝回奏汉献帝。董昭走了之后，曹操立刻提笔给杨凤写了一封书信，然后预备一份丰丰盛盛的厚礼，派人就骑着马给杨凤送去了。杨凤见着礼物，接到曹操的书信，明白曹操的用意，也就不敢再多想了，命来人回复曹操。就这样，在建安二年九月，曹操保着汉献帝刘协、刘伯和移驾许都了。没想到圣驾走到高陵地界，突然间前边一支人马把阵势裂开了，曹操暂时请汉献帝歇驾，骑着马带着战将兵士迎上前去一看，对面这支队伍两杆大旗在空中飘荡，旗下两员大将曹操认识，一个是杨凤，一个是韩暹。曹操明白了，这一定是韩暹挑拨杨凤到这儿来劫驾。正如曹操所料，韩暹挑拨杨凤，杨凤才在这儿裂开阵势要劫持皇上。曹操刚要说话，就瞧见杨凤身边飞也相似跑出一匹马来，马上一员大将威风凛凛，煞气腾腾，高声喊嚷，曹操，你敢劫驾吗？曹操抬头一看，就是一愣，到底这个人是谁，下回再说。